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话说啊，有位年轻人请教一位年长的智者，问他说，请问要如何才能够累积人生的智慧呢？智者看看年轻人回答说，从做出正确的选择开始。年轻人又问，那要如何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呢？智者说，是从经验而来。年轻人继续追问，那经验又从何处获得呢？智者微微一笑，缓缓地回答，经验是从做错了错误的选择而来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呢？人生充满各样的选择，常常让人难以决定。有一些人不曾好好停下来思考，横冲直撞，结果落得是遍体鳞伤。有些人生怕做错决定，犹豫再三，使得人生只能够在原地踏步。其实人生的选择，正确或是错误，也可以从历史来观看。聪明人可以从历史的错误当中学到经验，唯有愚笨者才会漠视历史。在今天现代人的希望当中，德仁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，他要讲说武则天的故事。今天要讲说武则天第39集，懂得从历史的故事里获得启示的才是聪明人。以下就来听王寿南教授的武则天第39集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张悦把事情说得很清楚，女皇心里明白，张昌宗兄弟想要除掉委员宗，才请张悦出来做证人。没有想到张悦改变了主意，不肯诬陷委员宗，却当众揭发了张昌宗的诡计。这个错当然是张昌宗，但是张昌宗是他身边最宠爱的人啊，他岂能不袒护自己最宠爱的男人呢？反正诬陷啊，对女皇来说那是家常便饭。于是女皇板起脸来责备张悦，说，张悦，你是个反复小人，一起关进监牢里。于是张悦和魏元宗一同被囚禁起来。第二天 张悦被提到宫里来，女皇亲自审问。张悦的回答和昨天一样，惹得女皇大怒，就命几个宰相和河内王武夷宗一起来审问。在宰相跟武夷宗面前，张悦没有改变他的说辞。宰相朱敬则向女皇上奏章说魏元宗素称公正，张悦入狱也没有什么罪名，如果把这两个人列为有罪，将失掉民心。从前两度上书请女皇退位的那个不怕死的那个苏安衡，这个时候也上书了。苏安衡说陛下登基之初，人们都以陛下为纳谏之主，但是近年以来，人们却认为陛下是爱听谗言之主。自从委员中下狱，街头巷尾议论纷纷，民情沸腾，都认为陛下宠幸奸佞，斥责贤良，正直忠臣私下里愤恨不已，但在朝廷之上却不敢开口，因为怕忤逆张易之等人突然招来死亡之祸。现在赋役繁重，民不聊生，加上敬谗言者当道，政府的赏罚不公，臣恐怕民心不安而生变，请陛下三思。苏安衡指明张易之等人的危害，当然就造成张易之的大怒，要杀苏安衡。幸亏宰相朱敬则和其他的朝臣极力的保举，才劝止了张易之不要去请女皇处死苏安衡，这就让苏安衡又逃过了一劫。过了几天，魏元宗的这个案子宣判，魏元宗、高简、张悦三个人全部都流放到岭南地区去。这个判决绝对是不公的，是错误的，被诬告的人定为有罪，而诬告的人全然无罪。这种冤案啊，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层出不穷。由于皇帝拥有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力，所以皇帝的诏令高于法律，于是任何公理、良心、法律、道德都敌不过皇帝的意志。魏元宗向女皇辞行，由于魏元宗是宰相，女皇特别接见了。魏元宗对女皇说臣老矣，今天要到岭南去，岭南是个蛮荒地方，这一去是九死一生，以后陛下必定有思念老臣的时候。女皇听了以后就好奇地问说，为什么？这个时候张易之跟张昌宗势力在女皇的两旁边，魏元宗就指着张氏兄弟说，这两个小儿终成祸乱天下。魏元宗说完就下殿而去。张易之、张昌宗赶紧跪在女皇面前称冤呐。女皇用手拉起了这两个男宠，笑着说，算了吧，元宗走了，不要再担心了。魏元宗无罪受冤， 殿中侍御史王俊要上奏章为魏元忠申冤。宋璟就对王俊说，魏公就是指的魏元忠啊，魏公侥幸得以保全性命，他只是被流放到岭南地区去，现在你又冒险去触犯皇上的怒气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王俊就回答说，魏公忠正而获罪，我基于义愤虽死无恨。宋璟叹了口气说，我宋璟不能替魏公申冤，实在是有负朝廷啊。魏元忠离开洛阳，要到几千里路以外的岭南地区去。当时有一个官员叫做崔真胜，崔真胜等八个官员在洛阳的郊外马路上为魏元忠饯行，摆了一张桌子，摆了一点酒菜，算是替魏元忠饯行。张易之知道了这件消息，就伪造了一个告密信，告密人的名字叫做柴明，告崔真胜等八个人和魏元忠谋反。这个告密跟当年酷吏横行的时候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。女皇接到了告密函以后，就叫监察御史马怀素来审理这个案子。女皇对马怀素说，说是事实俱在，你只要略加审问就可以了，快点把案子结束报告上来。马怀素回到办公厅，把告密状纸仔仔细细地阅读一遍，发现疑点甚多，就派人把崔真胜等八个人传来询问。这八个人异口同声否认谋反，都说他们是魏元忠的亲戚故旧。魏元忠被贬官到岭南去，路途遥远，岭南的生活环境又那么差，魏元忠年纪老迈了，这一去恐怕就会死在岭南哦，再也见不到魏元忠的面了。所以他们八个人就到洛阳的郊外魏元忠经过的路上为他饯行，这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加上魏元忠一生忠君爱国，为国家立了许多的功劳，现在他年纪老了，失去了雄心壮志，他们怎么可能跟魏元忠商议谋反呢？马怀素觉得崔真胜等几个人所讲的很有道理，就是想找这个告密人柴明来问话，可是找来找去就不知道柴明这个人在哪里。其实根本没有柴明这个人，这个人只是张氏兄弟捏造出来的一个人。难怪马怀素想去找柴明，怎么找这个柴明就不在。
上学的书包好重，让我常背不动，还好有妈妈帮我背。外头的路程好远，让我常走不动，还好有爸爸抱我走。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，让我感觉好痛，还好有耶稣医治我，给我希望。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我全人的自由。
这个时候，女皇三番五次派人去催促马槐树，说赶快结案啊，可是马槐树却一直没有做出审判的结果来。女皇忍不住了，就召见马槐树，责问他为什么还不结案呢？马槐树对女皇说，臣要找告密人，那个叫做柴明的人来问话，和崔真胜等人来对质啊。我这个审判官一定要找原告被告一起来对质，但是我怎么都找不到柴明，都不知道这个柴明这个人在哪里啊。女皇就说，朕也不知道柴明在哪里，但是没有关系嘛，你只要根据告密状来审理就好了，何必要找这个告密人呢？马槐树将崔真胜等人的供词报告给女皇。马槐树认为这些供词非常合理，他们不是谋反，他们只是为魏元忠践行而已。女皇就很生气地说，亲想放纵谋反的人吗？马槐树很严肃地回答说，臣不敢放纵那些谋反的人。魏元忠以宰相而被贬官到遥远的岭南去，崔真胜等人因为是亲戚或者故旧的关系，追到郊外为他送行，这个事情是人之常情，如果就此诬陷他们谋反，臣实在不敢做。从前在西汉初年，彭越因为谋反被杀，汉高祖下令不许任何人前去探视和收尸，但是彭越的一个旧部下叫做栾布的，他单独来到彭越的尸首之前祭拜，被看守尸体的那个官员给逮捕了。依照当时的法律，栾布是应该被处死的，可是汉高祖觉得栾布是一个重义之人，很讲义气的人，不但赦免了栾布的罪，还重用栾布为都尉。魏元忠之罪，他只是被贬官啊，不像彭越是死罪啊。汉高祖都赦免了那个栾布，陛下怎么反而要杀崔真胜等这送行的人呢？陛下操生杀大权，如果陛下要加罪韦元忠、崔真胜等人，陛下自己下一个诏书就可以了。你可以下个诏书，把韦元忠、崔真胜以谋反罪处死就成了。如果要臣来审理，臣不敢不查明真相，把真相禀报陛下。女皇说，你是想保全崔真胜等人，让他们免除罪责吗？马槐树跪下来磕头说，臣不想包庇任何人，但臣实在是查不出崔真胜等人犯了什么罪。女皇沉默不语，她明明知道崔真胜等人是被诬告，但是张昌宗在后面一再地请求他要重办这个案子，他很了解张昌宗想借着崔真胜这个案子把韦元忠以谋反的罪杀掉，不料碰上了这个顽固而不懂得揣摩上意的马槐树，这个案子就办不下去了。女皇回头一想，这个魏元忠啊已经是年老，又贬到那个遥远的边疆去了，这个注定魏元忠这一辈子是翻不了身啊。 他对朝廷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了，他也不会影响到女皇的任何的权位。如果他自己下诏书杀了委员中，这是可以办到的，但是恐怕会让朝臣们批评他肚量太小，容不下老臣。女皇想一想，算了算了，就饶了魏元忠吧。女皇挥挥手，要马怀素退下去。崔胜祯的这个案子终于结了案，崔胜祯等人都无罪开释，魏元忠也免了一场灾祸。在朝臣之中，凤阁舍人宋璟是以刚直而闻名的。有一次女皇宴请大臣和贵戚们，当时是按照官位高低来排席次的，张易之、张昌宗都是九卿之官，是三品官，宋璟是御史中丞，是五品官。当然张氏兄弟的席位是在宋璟之上，张易之素来畏惧宋璟，常常想要讨好宋璟。他看见宋璟的席位摆在自己的后面，张易之就跑到宋璟的面前做了一个揖，对宋璟说：公啊，方今第一人，何以在下座呢？请到前面，我的位置空着呢，请啊。宋璟作揖了个揖来回礼，却冷冷地说：才略位卑，张卿以我为第一，是什么回事啊？这个时候天官侍郎，就是吏部侍郎啊，郑果站在旁边对宋璟说：忠臣为什么称五郎为卿呢？宋璟就说：以官职而论，他是九卿，称他卿是名正言顺，你又不是张卿的家奴，你为什么称他为郎呢？宋璟大声的指责，让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。宋璟实在是一个非常正直而且棱角非常强的人，他敢于抗拒张易之，他更敢抗拒女皇。关于宋璟抗拒女皇的故事，我们下一次再谈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节目到这儿，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，歌名叫做《感应》，之后和您分享这段历史所带给我的启示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 刚才听完了王寿南教授的分享，我们看到女皇晚年宠爱张氏兄弟，政务也不如先前清明。圣经说，成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可见一个国家中如果充斥着虚谎与不公，国家的根基便不稳固。马怀素、宋璟都是耿直忠义的大臣，虽然他们的行事为人往往得罪了一些小人，但却能保全一个国家的根基不至于腐烂。圣经说要灵巧像蛇，我们在为周遭带来正面影响前，要先懂得察言观色，看场合，看时机，说合宜的话。耿直的话固然是正确的，但如果不留意场合、时机、语气，反倒不能够深入人心，甚至引来灾难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赐我们智慧，能够用正当的话语找到合适的场合、时机还有语气，来建造别人，来挽回别人，来祝福别人。所以德人常说，说话就难在修辞学。我们不是想说就说，不是理直气壮，要理直气和。期盼你我都能从历史学到教训，就好像德人开头所说的故事，要如何才能做正确的选择呢？从经验来的。经验从何处获得呢？从错误中领悟而来的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了。我是张德仁。